或者啊一个生命的道理，我是怎么样经验一种生命之道来跟大家分享。我呢是在1951年出生，我爸爸妈妈是在49年呢、在最后的一班飞机就飞出啊，从昆明飞到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区，很多难民啊，中国大陆的难民跑到香港来。而就是因为我父母啊，在最后的一啊，因为我的父母在最后一班机出来呢，结果我的命运也很不同啊。如果我留在中国大陆嘛，大概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我爸爸妈妈不会再生活出来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呢都是知识分子，大概在大陆受到一点的压力的时候就不会再生孩子了，受苦。那么如果我生了出来的话，在中国大陆我很可能成为一个红卫兵的头头，因为我刚刚是红卫兵的年代啊。所以如果我讲见证可能是另外的故事，这故事就是可能我是游泳啊到香港去，然后中间快要死的时候祈祷，这个海就分开到香港去，很是不同的故事啊。但是我就在那个很特别的时刻，我父母来到香港，也命运一生的就跟中国大陆里面的同胞是不一样。在香港长大，我们是经过从贫穷到富足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在旁边的中国是遭遇很多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也有很多可能后来的苦难啊在我们身边发生。而我们就从香港看到一个本来很贫穷的地区慢慢后来繁荣，但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越来越富有越来越繁荣一个地区不表示没有痛苦的，同样有很多的痛苦。当我大概在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想一些问题，我记得我最早想一些问题的时候是在大概4岁吧。4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家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幅画，是画了耶稣在祈祷，在克西玛丽园祈祷。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画，就问我的一些大人，就说究竟啊宇宙万物怎么来的，那么那些大人说是上帝所造的。那我就问了，谁造上帝呢？那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大人不懂得怎么回答。但是我记得大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看着耶稣的画，看到的画后面画了一个天，这个天很苍茫，很深邃，很深的这个天。我忽然间想到，宇宙了，如果谁造上帝，上帝已经最后了，还有最后的吗？更最后的有没有？忽然之间我就想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世界，一种虚无缥缈的宇宙怎么开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了，那时候不懂得回答，现在就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回答的，很多人心中都有这个问题嘛，谁造上帝。实际上当我们讲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说从宇宙万物我们一路推它的原因，推到最后的第一原因我们叫上帝。如果没有第一原因的话，宇宙这个原因推下去呢是无穷的话是不可能的，宇宙不可能无端端出现一个无穷的原因的系列。所以如果不可能的话，就只有一个可能，宇宙应该有一个第一的原因。如果是第一的原因的话，它就是以自己作为原因的啊，叫 self cause。 所以自己作为原因，就它是永恒，永恒的东西它都没有前面再产生它的东西，明白吗？如果我们说谁造上帝，说上帝是有时间的限制，然后它前面还有个更大的上帝去造它。但是如果上帝是永恒的，它前面就再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上帝，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永恒，明白吗？不明白也算了，这次那么我最小4岁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呢，我就开始心里面开始思考嘛，就是开始觉得想到这个问题，这个心好像变得很大很大啊，不是平常一个孩子所有的那一种目前的要吃要喝要享受要玩，不是，我觉得心变得很大， 好像很享受的一种感觉哈。然后就大概六岁左右啊，那时候就在家的阳台放风筝，很喜欢在夏天放风筝，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宇宙是很伟大很美丽，我常常为这个伟大的黄昏来感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呢，本来在比较黄昏最美丽的时候总是叫我们下来吃饭呢，但是呢我总是不肯下来。有时候呢，妈妈就把饭菜带到阳台上一同吃，然后那个川南物食，自远而至啊，自无所见啊，听得懂吗？那苍凉的牧师啊来了，这时候啊，牧师是吧？牧师啊，这个牧啊，牧师啊，不是牧师啊，牧师啊。那么这个牧师来临的时候啊，这个天地很美丽的啊，然后天上开始出现第一个星星。那时候妈妈啊，就告诉我们，出第一个星星，你许一个愿，一定灵验的。那么我记得我跟哥哥就立刻说啊，希望我年年好第一啊，而且我没有灵验啊。啊，后来到大学毕业才灵验了一次，我最重要是那一次灵验，幸好。那么就那时候我哥哥啊，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坐火箭到这个太空去，一路飞过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那么我记得妈妈就说是没有尽头的，没有尽头的。突然间我想，什么叫没有尽头的？你又飞上去，天不是有个顶吗？怎么没有尽头的？再看看天上的这个繁星的天空出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星光灿烂的世界啊，在小的时候还看得见，那时候没有太多的灯了啊。就妈妈的跟我们讲啊，这是什么星座啊，什么什么了、啊。我就觉得这个宇宙无限，而且在它这个美丽的深远的地方，一定还隐藏一些什么伟大的完美的东西存在。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觉得我的心变得很大很大，这个心大起来的是很享受的，是觉得很快乐的啊。我也不明白，但是从今以后我就觉得在这个星空的背后一定还有一点伟大的东西等待我去找寻，以后一生我都在找寻这个星空背后的完美。然后当时当我大概十岁左右啊，那时候我爸爸呢就忽然之间有了精神病，主要原因呢，那个时候就大概就是这个大跃进的年代。大跃进的时候啊，中国可能饥荒的难民啊，饥饿的难民跑到这个香港来。我爸爸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很爱国，他读经济，希望搞好中国的经济了。如果他现在生存大概不错，但那个时候呢，发现这个大跃进搞得一塌糊涂啊，他一天都觉得啊，国家多难。我记得他是自言自语的，都说国家多难，国家多难。后来就神经病，他一天都觉得有人要害他。从今以后，他都不离开家庭一步，他觉得外面有特务要杀他啊。那么他呢，就留在家庭十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家门。而他不在工作，他本来非常有才华，都读书很多，他的诗词歌赋都很好，他懂得背，自己也做很多诗歌的。但是他有了精神病，一天就跟妈妈在吵，妈妈说没有人害你，他就很凶的在家把东西抛来抛去的，然后呢，就他们吵架的时候还是用英文来吵架，因为他们不希望孩子们明白他们吵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呢，世界上没有事情比这个父母吵架更可怕的啊，那时候觉得非常恐怖。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看到爸爸的改变，变成一个废人了，就完全没有用的人， 就一天在家抽烟啊，然后把那个烟灰弄得整地都是啊，几十年啊，十多二十年他都是这样，直到他离开人间为止。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需要一个爸爸来崇拜的年代，我就失去了我的爸爸。我也开始知道什么叫痛苦啊，就因为这个痛苦啊，我开始想很多问题。而另外我妈妈呢，一个人承担整个家庭啊，她白天去工作，因为她也是知识分子，她是念英文系的，在香港那时候懂英文的人不多啊。后来她很容易就进到这个香港政府里面去了，因为香港政府要用英文啊。那么她就开始白天工作，就像爸爸一样，晚上还要照顾我爸爸，还要照顾我们，还要看我们读书啊，就非常辛苦。而妈妈呢，就看到我们啊，见到爸爸这个情况，怕我们学坏，怕我们就有这个愤怒啊，就很容易学坏，所以他特别去带我们去看那些贫穷的人家，因为他是做社会工作的。那时候香港政府请很多人做社会工作，为什么？因为大批的中国难民涌到香港来，都住在香港的富户区啊。那时候我妈妈就负责去帮助那些难民呢，那么她就特别带我去那些木屋的区里面去了解贫穷的人，她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痛苦的人很多。我本来我是说了啊，为什么人的家庭都那么好，就我的家庭那么多问题，后来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妈妈再带我去看，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是有贫穷，社会是有不公平，那贫穷的人生活非常艰难。我开始明白了，不单我有痛苦，原来整个社会也有痛苦。然后呢妈妈也鼓励我们看书，我们就常带我们到书店去买书了。我们一家都是看书的，爸爸妈妈都是一天看书的人，所以结果呢也引起我们去看书。我就大概是在也是小学五年班，大概十岁左右了，就开始买了一些书回来看啊。实际上我四年班已经开始看《三国演义》了，那已经五年班的时候就开始看了这个买了一本小说叫《西线无战事》啊，这本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听得懂吗？西边的线，西边的前线没有战士，听得懂？西线无战士，这是吕马科的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小孩子以为是打仗输了，所以买来看，想不到这本书讲的打仗呢，原来是了解战争的可怕。我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人类是有智商残杀的，那是非常可怕的人类啊！我开始知道，不但社会有痛苦、有不公平，原来人类也是有很多痛苦，而且人类总是要把其他人来杀死。所以我就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了。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有那么多痛苦的人间，为什么那么多仇恨？我心里面问题非常之多啊！我那时候很小啊，很难承担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就已经想了很多问题。所以到中学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中学生啊。中学一年班的时候，我就到处捣蛋啊。那时候校园骑马也戴一个黑眼镜啊，到处像那个飞贼啊，太保一样到处这样走来走去。然后我讲话，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讲笑话的习惯。那么就在堂上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讲，讲完以后看到那些女生在笑，我就很高兴。那结果呢老师啊就气得要命，就要把我赶出校，就不断记我的那些大过小过啊。我当时我很聪明的，我知道多小的大过就要出校，三个大过，所以我记得两个大过，两个小过还有两个缺点啊，差一个缺点就出校了，都不再犯事情。还有就是那时候我读书就很好了，
所以老师也没什么办法，他以为我捣蛋一定是读书不好，从前都是这样的。但我也读书很好，他完全没有办法。也有一次老师就说我在这个校长讲话的时候啊，我不听话啊，我不留意我在搞其他东西，所以他要惩罚我，他说刚才校长演讲讲的什么，你出来讲。结果我自己出来讲了一篇自己发明的，因为我记得校长讲了一句，只记得一句话，就一句话就发挥了一段的道理。老师肯定有办法，我反而很高兴，你让我讲话我最高兴。那么我在中学二年班的时候，就初中二的时候呢，我就到书店里面就买了一本书叫庄子啊，因为我知道庄子是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我哥哥跟我讲过庄子的抽水篇，我觉得抽水篇讲的道理非常高，非常妙，我很喜欢，所以我就跑到书店去买了庄子。那时我哥哥就已经到了外国留学了，我就自己买来看，但是那时没有钱能买，就是最薄的那种，就没有什么注解，也没有什么翻译的。啊，一买回来以为很精彩，一看怎么一开始叫逍遥游，已经不太明白了。只记得了那时候那个皮利斯利的电影就叫《青春逍遥游》吧。那么一看专辑里面，他说北美游与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了，其名为鲲。鲲之背，不知几千里也。陆而飞，看来看去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广东话叫唔知讲乜。那么我不懂得看第二卷嘛，第二卷它叫《齐物论》，更加不明白要讲什么。我就拿去找我的国文老师来问。那国文老师呢，我们叫他的名，叫他座号啊。叫老柴啊，他很老的，一天都叫我们多读古书嘛，我就拿一本古书去问他，他也怕，因为他也不懂。临时问了，我那本书也没有注的，他根本也偷来看看注，没办法。临时问他，后来房间我拿庄子进去，他的面都青了，一天都说，哎呀，这个你看不懂的，我告诉你，你也是不懂的。但是那时候买庄子来看，就是表明我心底里是有一种很深的追求，就很希望找到一种人生的出路。在中学三年班的时候啊，就换了一个老师，是教英文的，是我们班主任。就他发现我这个人很怪啊，一方面捣蛋呢，一方面很喜欢讲一些很深入的问题，所以他就要治理我这个学生，因为我是很有名捣蛋的那时候啊。就他治理我就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说，哎，你看很多书，你很聪明，好，我给一些书你看，你看明白回来找我。他拿一本叫《存在主义》啊，再拿一本叫《从异乡人到习惯的一代》，还有一本叫《传统下的独白》啊，就是苗人的书啊，拿回去看啊，你看得明白就了不起。这样老师看得起了就不能不看，而且看明白。结果呢，我一看就看进去了，就很多事情想起来，聊的书那么想到中国的问题了，然后这个黄善义所写的《从异乡人到习乐的一代》，又让我想到现代人类面对什么问题，让我想到很多很多啊。回去要跟老师讨论，老师说好，了不起，你是大学生程度啊。他当时在班上讲，一讲以后，我在他的班永远不捣蛋。这个老师很厉害，就利用这一套来把我镇压住。所以他的不用骂我，你怎么骂我都没办法了，就只是用比较深度的东西让我看，看了就赞美我。结果赞美我以后我就听话了，然后他说，哎，你应该多思想多看书啊，这样呢我就变成觉得要思想看书才好，就开始不捣蛋啊。我就那时候因为这个老师帮助我很大，把我从一个坏蛋的学生变成一个开始看书的学生，而因为这样他的鼓励呢，我就不断地买书来看，我就开始买了一本西洋哲学史来看。那么这个 这个西洋哲学了、啊、哈，我一听过好像柏拉图这名词名字，觉得很特别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啊看看他们讲什么，一讲呢一看原来他讲柏拉图讲到这个宇宙啊，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表面的宇宙，后面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的存在。我一看这，哎，这可不就是我小的时候所希望找寻的东西吗？从小我就希望找寻这个星空背后的这个真理嘛。柏拉图就讲到，原来真的有这个真理的存在，叫理性的世界。那我看了之后非常非常高兴，我整个人好像超越了，好像超越到另外的世界哪里去了啊！所以我就对哲学开始很有兴趣，我就开始看那时候存在主义啦、尼采的，那时候台湾那些很流行的东西我都看，那个尼采啊，还有那个陈谷英啊、骂基督教的书了等等啊，啊那时候都看，看了以后我就对基督教就没有兴趣了。本来小的时候啊，妈妈也带我去教会，而且呢，就这个学校也是教会的学校啊，但是看了尼采那些反基督教的上帝史啦、啊、什么的啊，我就开始就离开了基督教，根本啊不去找寻其他新的。到四年班的时候，中学四年班就是高中一，我就开始啊看这个佛教的书啊。那时候一个佛文导师啊他佛学很好，我为了跟他争论啊，我要看看佛学的，跟他辩论啊。结果我就开始看，一看的第一本我看的叫《人生的解脱与佛教的思想》，是日本一个学姐叫木村太贤所写的。我就看到他讲到人生的解脱的问题，哎，我说这就是我一生要找寻的痛苦的解脱嘛。所以佛教好像很满足我的需要，我就开始了试一下能不能够体会佛教所讲的，我就开始打坐啊。那时候我开始打坐，我就学道教的那种因势止静坐法啊。同时我也开始看梁漱溟的书啊，这东西文化崛起，哲学开始对儒家很有兴趣，对中国文化开始爱上了中国文化，然后再看唐俊毅的书啊。那时候中学五六年班还写信给唐俊毅。那时候变成一个学姐的样子，那时候就一点都不怪啊，怪是另外的怪，我说的高级的怪啊，低级的怪就是捣蛋，高级的怪就看哲学书啊。那时候我开始打坐，而打坐呢，我可能年轻比较容易嘛，很快我就进到第一种的经验，就是一种气感这种经验。很快我就觉得我当年有一股气啊，慢慢培养出来。啊，那时我用数自己的呼吸的方法来入定啊，而很快的过那股气出来，就好像运行我身体的哈、啊，身体有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路，这个气和跟着那些路来走，这是一种经脉。而当我开始啊这样走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奇怪啊，原来有气的啊，而这个气在身体里面还有路的啊，在那个年代还不是很多人讲气功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我是一个人去博说看书博说，然后呢这个气到后来就会运到后面呢、啊、从后面背上上去再下来啊，上到顶再下来，然后再到这个面上转一个圈再上去，听说这样可以让一个人呢比较保持青春啊，结果不太灵验。而啊，现在回头看我打坐的时候，这个第一重境界现在怎么样解析呢？包括基督教里面不是讲过，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气在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灵性这个字的原文啊，它本身就是。风就是气这个字，灵这个字是风嘛，原本。然后在人的灵里面，这个气呢，这个气实啊，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的，有时候是用在身体上，这里你的气实啊，气息啊，要休息的气啊，气息。另外呢，就是它也有跟你的情绪有关，也有跟你的灵性和上帝的关系有关。那么如果我现在回头看的话，为什么面会有气出来的？大概的原因就是说，人呢 给造的时候本来能力很强的，应该人的精神能力比我们现在强多了，但是人后来犯罪以后啊，他只发挥他身体的能力，精神能力就没有，很小发挥。但是人后来犯罪以后啊，他只发挥他身体的能力，精神能力就没有，很小发挥了，就退隐了，只剩下一点点的碎片的存在。但是这一点点碎片呢，如果你安静下来，还是发现有点能力在，就是这个灵性的气的部分给你运起来。虽然这个气功啊，就第一步就是有这个气，而这个气练起来好像对身体蛮好的啊，而且很精神的啊。很多病啊，如果病严重的时候，或有点地方疼的时候，你会把气运到那个地方来冲它，它就好像就好了。我是很快运出这个气来，但是啊，后来我发现很奇妙，第二重境界出来，原来人的灵气啊，不但是气，它不但是 energy， 它还有个灵性在里面。人的灵性呢，它不只是在身体上有作用，它还是跟灵界是有一个比较敏锐的这个反应。当你这个灵性给练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很敏锐的啊，跟灵界有感受了。这个时候就所谓开天眼啊，这个天眼你开着，看到你好像前面有一个屏观幕啊，就出现各种的景象啊。这种景象呢，开始灵界的奇怪的景象呢就出来。那我到了第二重境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我就啊，好像自己飘在半空啊，看到大地，也看到山河，看到雪山啊，好像在地球的上面啊，再上是一片苍茫的，可能灵界什么的，下面就是地球，这是第二重境界。然后第三重的境界呢，我就开始了，就啊，发现了。好像在我周围有重叠的空间的出现，就看到重叠的空间里面的东西。而这种重叠的空间呢，在现在最新的科学理论叫 Superstring Theory， 这个理论在1984年的时候提出来，是一个相对论以后最重大的一个物理学的理论，所以说可以统一物理学上的四个立场。而这个理论里面就讲到，从数学它可以推出宇宙起码有10度的空间到26度、27度的空间。那么这个理论呢，到现在还没有证明啊，不过呢，它是目前解析物理现象最好的一个理论，最完整的一个理论。而这个理论就认为宇宙不是原子构成的，反而是一条条线叫 superstring 来构成，所以这线的弯弯曲曲就构成一个很多空间的细节。好，那么我开始发现重叠的空间的出现，在我们这个空间同时有其他空间，那其他的空间呢有灵的存在。那怎么最初看到灵的出现？那灵是什么样子呢？我大概不想告诉你了，因为我告诉你了，你就幻想你今天晚上的看到了，我就不告诉你。但是大概是一个漂浮的烟云的样子的东西哈，那这种东西是有位格的，它有 personality， 是可以跟你沟通的。那么，但是它们不是很高层次的灵啊，就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不是幻觉的？我看最主要就是，如果你不能控制的，就不是幻觉。幻觉是你可以控制的，我们已经能够控制自己了的练功的时候。如果有幻觉出来，我会控制这个幻觉怎么走啊？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的啊，而是它自动出现各种形象的，那么这大概是灵界的东西，而且它能够跟你交流的啊，那就是灵界。但是那一种灵出现，就好像给我一种很大的恐怖啊，它要吓你了。但是我那时候又不怕，我还是很安定的坐在哪里啊，不理。慢慢这些过了一段日子再练下去的话，这种出现的这种重叠空间的灵呢，就慢慢的消息了，就好像烟消云散的之后，就出现第四重的境界。第四重的境界，就你开始觉得非常安定，那个安定是你看到整个宇宙万物啊， 啊，就是好像缘起性空啊，就是这个很广大的一个起生彼生起灭彼灭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且心底，我开始感受到，在这个空的世界背后还有一重的，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宇宙的创造的能力。这就是道家所讲的道啊，儒家讲的天啊，这个天我们道不是空，它是有能力的，它是 energy 或者一种 creativity， 要 creative power 啊，宇宙万物能够生长是有一种生命的动力在哪里啊？啊，易经就说生生之为易啊，这种生长的能力啊，宇宙万物是有，所以我开始知道佛教不是最后的，反而呢，这个儒家跟道家是更后的，因为道家发现了宇宙，你从一层来看它是空，因为它是缘起的。那你再看清楚，它缘起是有一个规律，它存在的规律就是这个道。这规律就是万物都跟从一些路来走，整个宇宙有一条很大的路来走，这个是道。然后这个道还有一个生长的能力，和我里面的人性的生长的能力配合起来，啊，这个叫天。天和我的内心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叫天人合一啊。所以当我到第五重的境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一种我好像跟宇宙合起来的感觉，而且觉得宇宙到处都是爱，都到处都是就很伟大的东西，不明白是什么，但是是很伟大的，是有爱的存在的。所以那时候刚刚大学一年班啊，那时候我就有机会到台湾。到台湾我就上到了和亚里山的山顶，去看了玉山的日出啊，看这个玉山日出的时候啊，那一种伟大，我顿时啊感觉到我跟天地是成为一体的，那时候也很感动啊，觉得这个阳光照过来的时候，有一种很伟大的温暖啊，宇宙到处都是温暖的爱啊，那时候我就。买了一在台湾买了一个和尚的袍子，和尚胡子，就拿了一圈了，就做半个和尚。另外，我自己也造了一套这个长衣、长服、长袍，啊，这个长服，这个啊，长服对吧？袍才对，我没想对啊。那这个长袍呢，我也缺了，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宇宙是有很伟大的。这种真理的存在，啊，我本来有一段时间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在大学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虚无的，你能够想得出的救人类的方法都想得出来，但是古代已经有人想过了。那时候我曾本来写的一篇文章，就写出十个方法去解决人类的问题，带来人类的这个和平。但是后来发现十条路都从前有人闪过了，所以发现原来你闪得出都有人闪得出，结果都不能救人类。那时候觉得好像掉到一个空虚的世界里面，就没有真理的宇宙。但是当我打坐到有天人合一的时候，我知道还有真理的存在，宇宙应该有很伟大的东西。我看大概不同宗教应该是不同的路，殊途同归，分成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吧。啊，那时候我就开始主张殊途同归，而且我说我以后也要恢复啊这个中国文化和世界所有的宗教啊，然后那么我就要成为一个圣人了，我就改穿长袍了。我说和尚还是第一，要穿长袍上的那个孔子才对啊。那时候呢，我在大学也是很有名，就穿长袍，就是从前李敖也穿。我是真的说李敖是假，他是仿中国文化，我是复兴中国文化。那么我穿这个长袍啊，也常常在这个校园里面打坐啊，把这同学看到我也是怪人一点。而且呢，我那时候还买了一个油纸扇啊。下雨的时候就拿出来，还有一个扇子啊，夏天的一个在天打开嘛，还写了很多字啊，很多古人的字写在那个扇子啊，还买了很多线装书啊，在旧书啊，我要变成一个古人啊，现代我不要现代，我要古代的伟大的智慧啊。那时候就拿着线装书啊，在巴士上啊， 在公共车上啊，啊，就一路看一路拿一个红笔在点。那么结果呢？如果晚上那个车很空的，有人上来看到我们，吓死了。但是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回复圣人的教训、圣人的智慧，我物理现代文明，我要回复这最高境界的东西。然后我每逢新年都跑到我的教授那里叩头了，他说唐俊毅教授了，还有莫中山教授，我说他们是最伟大的儒家，我就真的叩头啊！从来没，我们这个年纪就没有很叩头，只有无端端的去叩头，觉得这是用中国文化的表现，无端端对我父母来叩头，父母也觉得干嘛？那时候我说这是中国的孝道啊，我尊敬我的父母啊啊！可这次那时候是这样一个坏坏的人啊，但是我是很真诚的，因为我这个真诚，我是要体会最高的真理啊。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我开始遇到一种很神秘的能力啊，打坐里面，当你有天人合一的时候，这个灵感就很重了。那时候忽然之间有一种好像光明的灵啊，来接近，好像天使的样子，他在叫我的名字，叫了一天，后来我回应了。一回应的时候，一个很伟大的消息来了，说你以后要出来成为一个大师。要救这个世界啊！要把这个爱带出去，要把所有宗教来复兴。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上帝了，那时候。然后呢，我打坐开始看到不同的灵的出现了啊，各种的菩萨、神灵啊、天使啊，就灵有时候无形象，有时候有形象的出来的时候，就叫我啊，这种神秘的能力啊，原来很多人说腿一功能为什么呢？不是自己练出来的。原来是那种灵界的东西附体而有的，那些灵就叫我，你试一下，你不相信吗？你试一下，我叫你一种法术，在晚上12点钟，你运用这个法术，你会得到你要求的东西。那时候我就在12点，我就用这个方法去把我的能力集中，然后我就命令一个人要叫我的要求来做事情，结果那个人真的叫我的要求。我觉得非常奇怪，这是真的，原来是真的啊！这个灵，然后我慢慢就开始觉得他们给我很多能力。他说我，你以后啊要成为一个活佛，一个大师啊，很多门徒跟从你来。现在你呢，我再给你一种能力，就是你能够看上你的生命。所以呢，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我就懂得看上生命，也不用研究的啊，至少一看一两本书就变成大师了。然后因为我的能力不是靠书本而来的，而是从那个灵啊。那时候我看一个人，我只要看他的长位样子，然后我问一下那个灵他怎么样，就有一个 information 在我心里面出现，有关这个人讲出来也比较灵验的，这也是很神秘的这种情况。而那时候呢，我就反省自己了，我就觉得哎，当我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没有改变我内心的罪。我分心想，如果遇到的是上帝的话，上帝应该不是古古怪怪的给我这种能力。如果是上帝的话，他应该改变我的生命，让我里面的罪没有啊。但是我发现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罪，还有很多野兽的欲望，还有很多骄傲的心态，还有看不起人的那种骄傲。如果我遇到的是真神的话，为什么我心还是那么肮脏啊，不分？我觉得开始有点怀疑。然后我再想，那时候这个能力一来的时候，我可以看上生命的时候，在大学了，就可能比孩子暴烈了。哎，梁先生，你看看我将来怎么样？我说你大概将来嫁上个老公吧。那么给人包围问这些问题的都蛮高兴的，就像你心里面是有一种很骄傲的，有一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在哪里。我开始知道现在给我能力的大概不是正派的东西，应该是邪灵。而邪灵是什么？灵界的存在大概是这样吧。如果有其他空间的存有物啊， 我们是上述的空间啊，人啊是长宽高，那么啊，我们看这个平面是两度的空间呢、啊。一个平面啊，比如说这个蚂蚁，如果它是只是看到平面的蚂蚁的话，这个蚂蚁在平面走，它就只能够看到前后左右，就没有立体这个方面。人就有，那么我们三度空间的看到两度空间的东西走来走去是吗？它看不到我们的，那么我就可以给这个两度空间的东西一种很特别的功能吧。如果我跟它能够沟通，我说，哎，我告诉你那里有事物啊。他去看看，哎，真的有，很灵验。我说，哎，所以你要拜我了。还有呢，我也可以了，你以后也跟从我了啊。那么我就啊，投资都罢了，你就我对你是，我可以控制你的。你看，我很有能力，你走路吧，我在前面挡，哎，前面路不通了，一离开就没又通了，又不通又通啊。我就可以这样弄一个神机给他看，是吧？这很容易的，对于我来说。而如果我催他一下，他就敲时空旅游了。所以我对我来说很简单的能力，对他来说就是敲自然的。如果这样子啊，我还要他你拜我，你不拜我呢，你就有问题了。我就把那个女人的蚂蚁放在他的面前，你看那么漂亮的蚂蚁，你要吗？他说我要，我要。好啊，你不听话的没有了，他拿开就没有了，现在又有，又没有，又有了，他立刻就听我话，啊，就不听我一按他的词。如果这样的话，我是可以控制一个两度空间的东西，他以为遇到神灵了，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三度空间。那如果四度空间的、五度空间的那些东西看我们，如果还有存在哪里看我们的话，他也可以这样玩我。说了给我什么能力，叫我做大师什么什么，事实上可能是骗我的。如果他是宇宙最高的神灵，是真神的话，他应该改变我的生命，而不是给我奇怪的能力。而这些东西只给我奇怪的能力，没有改变我的生命。我开始知道他们不是正派的人，而且不是正派人也很容易找到。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多读一点宗教，我就知道了。譬如说吧，这个关公啊，很多人拜关公，也请这个关公师父上身。一上身的时候呢，拿刀来舞啊，要胡子啊，然后呢，把刀来啃自己。那么我就想，关公是这样子的吗？如果真的有关公变成神灵的话，不是啊。我把历史来看看，《三国志》里面的是历史上的关公，从来没有说他有胡子的。有没有说他是红脸的啊？有没有说他拿刀的？那怎么可能现在所谓关公拜的那个关公是红脸啊，有胡子有刀？这根本不是历史的记载，这只是《三国演义》这个小说所写。哎，这个小说是明朝才写的，跟汉朝差了一千年了，一千多年了。然后再研究一下这个人拜的关公啊，他拿那个关刀，我研究啊，结果中国的兵器的历史就发现，原来关刀呢是宋朝才有的武器，宋朝是比汉朝后了一千年，关公是汉朝的人，怎么可以拿宋朝的武器？那么他穿的盔甲，我在研究这种盔甲，那么金光闪闪的，是明朝才有。那么他读那个书啊，那个《左传》啊，这个线装书钉得很美，也是清朝才有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拜一个神呢、啊？是汉朝的人，但是拿宋朝的刀，穿明朝的盔甲，然后清朝的书，就不可能的。所以我知道，如果有什么关公出来的话，一定是骗人的。啊，当他这个关公以这个形象出来，一定是骗人的。啊，凡是红脸的，都是假的。这真的关公根本没有红脸的。啊，只不过是假，你就相信啊。啊，还有更没有理由，就是齐天大圣啊，你请他做齐天大圣，他上来就这样上了猴子这样。我再想一下，这个孙悟空根本不存在的，他只是个小说里面写出来的东西，怎么你会请他来？西游记是写出来的，根本从前不是有个人叫孙悟空嘛，而且有猴子没有嘛？啊，真的存在的关公起码有真存在可能变神灵，但是孙悟空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如果他们出现的话一定是骗我的所以我就想，你有没有可能请到这个杨过上身？知道是谁吗？杨过还有国政啊，能够请他上身？不可能，小说写出来都不存在的吗？如果你到 LA 杨过是这个武侠小说的主角嘛，《神雕和侠侣》谁都知道嘛。那么如果你到 LA 你发现突然之间有个零上升了，原来他说 My name is Mickey Mouse 不可能的， Mickey Mouse 怎么可以上升呢？它不存在的东西嘛。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上升，它一定不是真的这个齐天大圣关公或者 Mickey Mouse 或者杨过，一定是一些灵放他们的名出来，因为他们明白了好的东西，所以当他说他是关公，你以为是好的，你就拜他信他，但是事实上他只是一种骗人的灵啊。所以在那个阶段我跟那些灵借足以后我就稍微研究一下，发现绝对不可能这些灵是真的。还有观音最容易遇到的一个观音和女主但观音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从宗教研究里面就知道，观音这个字的原文是Avalokiteshvara， 是梵文。这 Avalokiteshvara 原来这个梵文是两个字构成，一个 Avalokite， 一个 Ishvara。Avalokite 是什么呢？是一个阿喜这个神的名字做过来。在印度人有人拜一个神叫阿喜，是慈悲的神。另外一个 Ishvara 就是印度的那个优格派所拜的神，叫自在天。那么佛教全教的时候呢，他一般不开布道会，他也不叫你自己信的，他主要的时候你拜的神在佛里面都有，他就把人家的神封成了菩萨。佛教的菩萨都原本是印度的神然后封出来的，所以这在某一个区有人拜阿行，也有人拜伊斯巴，后来佛教传到哪里就建立了庙，就把阿行的伊斯巴弄合起来叫阿弗鲁克吉斯巴，就叫观音菩萨放在庙里面，是这样出来的。你研究宗教学就知道，所以如果他只是这样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灵验的？他只是一种宗教发展产生的创造出来的东西嘛，怎么可能真有观音？那么我们说不是有故事说观世音菩萨这个本愿经就说叫香山宝卷，不是说有个叫妙善公主的变成观音吗？电视也还有电视剧里面也有电视剧扮观音的话一点都不像不过了那么事实上原来这个故事我们研究根本不是印度的佛教传过来的，而是中文做出来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妙善公主这样的故事在真的佛教里面存在。那么发现原来全都是民间讲的，很多都不是真的那么真的佛教是什么？真的佛教应该不拜神的，他讲一个领悟空的道理，是一种智慧，一种叫波野的智慧。那时候我也读真的佛教，那时候跟唐俊逸跟郭中山也跟那个一些研究佛教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叫佛涛飞老师跟他们学佛那么佛教深入的佛教是一种生命的道理，而不是讲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而且如果你要得到的话，你要先放弃认可超自然的能力，这个叫神通。神通可以阻碍你得到的，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终于确定我不要这些灵，不要神通，不要垂功来，我放弃了，我要得到，我要到最高的境界。结果我拒绝了这种灵进我生命里面，就幸好了，否则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进来现在我都罢工，你们都动起来了。幸好那时候我拒绝了我知道他们是邪灵，他们是骗我所以我后来我就放弃，我要追求最后的领悟当我放弃神通追求领悟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原来要做一个圣人非常不容易。 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有无的我。这是那时候看圣经，因为有研究过整个宗教，而且这个唐俊义老师就说啊，讲过基督教，平常其他人讲基督教我不听的，但他讲我就觉得讲得很精彩。他讲到耶稣怎么为人的罪而死，我就开始看一下圣经，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如果神来到人间为人的罪而受苦啊，这是不简单的一个教训啊。但是为什么从前我在基督教里面的学校了听了那么多都没有听过这个道理，反而是我的老师讲的，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因为他明白基督教，他这样讲，这个福音是他告诉我的，而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一讲我就把他过反驳，他都顶不住了，导致老师讲我就听，就很奇怪，这个老师讲的就是福音的道理，所以虽然他不是相信的，我听了就很感动。怎么可能一个人的受苦，耶稣基督要钉死在十字架受苦，要把人类的罪放在他身上？那时我也想，现在人类那么多的痛苦啊，好像那时候孟加拉啊这给这个巴基斯坦打进去，200万的难民涌到印度，人民流离失所，很惨，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神啊，我说如果上帝你真的存在的话，你又让我钉在十字架上死，然后他们不受苦，可不可以？还有中国文革后期的文革啊，中国受的苦很多，我替他受可不可以呢？我那时候问，如果有真神的话，我问这个问题，但是真神好像告诉我，你如果要钉十字架，你自己的罪就够你自己钉了，你还需要钉我不会指他钉吗？我立刻就明白，那么耶稣基督是谁？怎么他可以钉死要为人而死，为人受苦？我也愿意，也没办法，我自己罪有很多。那么除非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或他没有罪，他是谁呢？难道他就是神的本身吗？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来了，这个基督徒是高手，他敢来找我啊，因为他就是中文系最好的学生，也看很多书。他来找我的问题，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啊，我知道基督徒问这个问题有什么阴谋了。我大概都去团契啦、查经班啦、或者什么布道会啊等等。但是那时候我要做圣人嘛，所以我就也不下班，我真的有空。所以他说哎呀真的叫我去团契，然后呢就我也去看看吧。他说啊，我在这个巴士站等你，好了我也去看看。反正每一个宗教我都接触了，那时候啊，道教、佛教、印度教还有这个 yoga 啊，我都学过了，就只有基督教我觉得其他四个教都殊途同归，应该基督教也是殊途同归，所以我去看一看体会一下。结果到了团契呢，果然是查经了，查经，然后查完圣经了，他们很热烈的唱欢迎歌了，唱欢迎我们欢迎你。他拉手很热情的，那些人又殷勤的热情啊，女孩子有一两个比较漂亮啊，其他的没什么。这个这些都蛮好，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很热情，那这些都大概是有点爱心的人啊。然后那个团长啊，就过来了，问了啊，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中文大学，那他是香港大学念经济的啊，他这个很潇洒的这个人啊，讲话很好。然后他一问了，就问就是说刚才查经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说刚才啊查经了 很好啊，是那些道理很好，他很高兴。然后我再说，因为这些道理跟印度教的吠陀经差不多，我就拿着一本吠陀经去，因为我知道拿佛经啊，我的朋友还懂一点，他有点才华。如果我拿这个吠陀经了，他一定不懂。这么的把吠陀经拿一段子，你看看这一句是不是跟刚才圣经那句差不多？那当然念也轻了，不就怎么办？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什么吠陀经的。 后来他们折磨不动，为了祈祷也没办法。那时候我就对基督徒有一种虐待狂啊，反正基督徒来都问很多难回答的问题，有佛教，有印度教啊，而且呢啊，我就知道我问了以后呢，他们不能回答，但是还要对我笑，他们很希望有上心。所以呢，本来我是这样常常玩一下基督徒，但是多去了一下这个团契，发现这些人真的好像有点很特别的味道在里面。这些人是有什么不同呢？我那时候佛山庙也去过了啊，很多佛教的、不同宗教的地方我也去过，也有一些庙不太好，有一些佛教的中心我跑上去根本不开门，以为我来打劫，也有道教也不开门，也有很好的大佛山来接待我啊，叫我剃道剃度了，成为和尚啊，他说剃度五天好了，不要太多了，说五天也不好了，就要长头发再长出来好久，而且我说不用执着剃度不剃度、这个和尚给我气死，我跟他讲佛经啊，不用执着嘛，最高境界是有头发跟没有头发没有分别。那时候我也到过一个隐居的和尚的地方，跟他谈了一整天，都讲最高的道理啊。但是我就没有遇过，好像基督徒，我本来以为基督徒大概都是很低的人啊。因为我从前的印象，基督徒都是善良但是善良笨的人，没有学问的，一问他什么问题都不懂得回答。但是我当我见他们的时候，慢慢发现他们事实上也不是笨的，他们都是很聪明、读书很好的人。只是不懂我这些怪怪的东西了，但是奇怪的，他们有一种跟神的沟通这种经验，他们祈祷的时候他们都在沟通，而且我发现大哥在祈祷坐在我旁边，他都不断的说 Amen Amen， 在搞什么 Amen， 原来他是在回应那个祈祷，也在跟上帝祷告。为什么他们能够沟通，而且这个沟通让他们生命变得非常美丽啊！他们生命是有一种很善良的性质在里面，而且呢他们是有一种爱心。我就在大学里到团契去看看，就看到有一次祈祷这个祈祷会啊，就有一个人他说啊，一个基督徒他说他牙肉里面生了一个瘤啊，医生说可能是 cancer，而且呢也要不是 cancer 也很麻烦，要隔开来啊，就要停课半年到一年。我听的时候有一点的幸灾乐祸啊，我想你看耶稣也不保佑你了，有个使命就是要基督徒不要相信基督教，而相信一切宗教殊途同归嘛，是邪灵叫我讲殊途同归的啊。但是呢，我发现这个人讲完他的问题之后，他祷告了，他说：“上帝啊，感谢你，你让我经验这种苦难。”我一听，我觉得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生 cancer 也可以感谢上帝。那我在想，如果生 cancer 也可以感谢的话，大概。这个人的境界是很高的。如果你有那么大的病，你还要感谢神呢、那么那个神一定好到你不能了解，才你觉得生死也不怕。我开始知道这个是不简单，基督教不简单啊！我开始立刻面对问题。那时候我就跟大学里面最著名一个基督徒谈了，那个叫温伟耀，很有人认识他，现在是很著名的讲员了，是广东话系列的讲员了，他婆语跟他差不多。然后他是也是很有学问的，那时候啊最有学问的一个基督徒了啊。那么我跟他谈，他提到一点很重要，他说耶稣是所有宗教的教主中唯一说自己是神的，只有他说自己是真理。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这是非同小可。我立刻明白了，原来基督教有那么强大的能力让人伤心，不是靠那些打坐，不是靠修为啊，也不是靠讲哲学讲道理，而是他们接触到宇宙最后的神对人类的一种启示。 就启示着说神主动对人说了话，而且主动以他的受苦来承担人类的痛苦。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是神啊。如果这个讲法是对的话，他没有骗我们的话，这是非常小我有关宇宙的来源啊，宇宙的终结，还有人生从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为什么痛苦，人为什么有罪，而这痛苦和罪怎么可以得到解决，这些问题都在它里面得到答案。这是哲学、科学、宗教都不可以有的答案，这只有基督教的启示里面你可能得到。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果神真的来过人间的话，我不可以随便的来看基督教，随便的说了听听看看也不错啊，我就稍微听一下，这是随便的。我现在我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我就不能灵活啊，这个模棱两可的，只是听听而已。我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它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我要研究它。所以我花很长时间开始研究圣经是真还是假，然后研究耶稣复活的理由。我发现耶稣复活是真的，因为那时候太多人看见啊，而耶稣坟墓空了，他尸体不见了。然后我就在研究圣经的那些历史的记载，那些神迹是真还是假，结果我发现也是真的。看了这些圣经的考古学等等，才知道原来现在已经找到很多古代的圣经所讲的事情的证据，它不是神话故事，它是真的。好像洪水是真的，在1985年，这个比较新的资料，1985年有一个人找到方舟，真的找到了，而且给土耳其政府研究了7年以后报告出来说真的是方舟。那么原来圣经讲的洪水不是神话故事，是真的啊。那么现在发现这些越来越多了。我那20年前那时候看的还没有现在那么多了，那时候已经知道圣经很多事情是真的发生，我就开始有点怕。我怕圣经是真的，我怕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如果他是真的，我就有信。我觉得信好像很不好，广东话叫很衰贼，不衰贼。你中国人为什么信基督教啊？中国不是有很伟大的文化吗？但如果他是真的话，这上帝根本就宇宙的主宰，他不分中国不中国的。中国有文化，西方有文化的，中国人会信基督教，西方也信基督教，他们文化没有冲突的，因为上帝是最超越最高的道理，他来到人间跟我们的生命连接了，然后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文化嘛，啊，我们信的上帝还是我们中文化很多好的东西会保留嘛，我们中国讲情讲孝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信的耶稣还是一样有的。那时候我发现，上帝如果是真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宇宙最高的道理啊，宇宙最高的有慧格有情的一个神啊，耶稣就是他来到人间啊，这个事情是非常巧合。而我打坐也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因为我打坐都知道有神，所以要是我想跟他谈话，那就过不去他哪里，因为我的罪拦阻了我来到他的面前啊，我和他之间没有一条桥。现在我发现耶稣就是这条桥，所以到最后了，终于呢，我就在一个在一天，我就找我的好朋友，那个带我去教会的好朋友，现在当了牧师啊，就从很远的路走啊，很远的一路在街头走啊，就大概从台大走到永和吧就香港是又一圈，走到尖沙咀，这里就从这里跑的走到波的，没有那么远。走到那样那么我们走很长一段路，那么我们就谈啊，我就问我打坐，我曾经体会一些很伟大的神秘的经验，我也曾经天人合一，我也曾经遇到灵界啊，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道路去打坐，都是殊途同归，体会这种天人合一，这种神秘经验都是很高的。我看你们基督徒常说你真的感受到神，大概都是这种同样的东西，都是如何同归。但他告诉我，耶稣基督跟他的关系是一点都不神秘的， 因为耶稣基督每一天与他同走人生的道路，分担他的痛苦，安慰他的忧愁。他不是神秘的一个很高的经验，而是每一天每一刻与我同在。我一听啊，这个是最好的道理，因为神秘的经验的右手候有，右手没有，你的罪在里面还是很长的。右手你高的时候真的没有罪的样子，但是你回到现实，你的罪，你的自我中心的骄傲还是很多。但是如果有一种最高的真理能够每一天和我同在，那是多么好呢。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想，难道耶稣基督是不同的道理吗？然后他也告诉我，耶稣基督是一种属灵的经验，你其他宗教你体会的也是好的，但是一种人的修养里面出来，是一种魂的精神性的经验，而不是灵性的经验，之间是有点不同的。是人哪里来的？耶稣哪里是神圣灵哪里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讲也有道理。所以最后我就在过几天，我在晚上我在看那个天，从小我就看那个天，我一路看，我开始问宇宙最高的主宰上帝，我大概从小看这个天就知道你存在，我也知道如果没有你，一切就只能够偶然的出现，这个是不可能的，你是在的。但是我怎么样可以跟你沟通？我有时候也向你祷告特别要 exam 之前考这个大考之前都祷告了，从前孔子也祷告了，所以我也有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呢，不是真的跟你沟通，我只是有时候求你帮我一下，有时候我有问你两个问题好像我定时这样有没有用但是我还是不能通到你哪里去。宇宙最高的主宰上面，求你告诉我，一切宗教是不是不同的路到底哪里，还是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路到底哪里。就在那个晚上我很深的要走到神的面前，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知道答案呢？那时候我就用一个不对的方法现在大家不要用这个方法，不过那时候就一个很神的怜悯让我有这个方法，所以说我就打开圣经指一句这个不对的，这占卜了是不是？指一句说，上帝你告诉我这一句，奇怪，那时候上帝怜悯真的那一句话就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要以为耶稣的路是牢笼里的，不要以为这个是牢笼里的。我觉得耶稣路好像很窄，每一种宗教的路很宽，但是他说不要以为这个是牢笼里的，觉得怎么可能真的回答我在盖上，我说如果再打开还是这一页我就上去了，这个打开还是真的这一页，我说大概还是刚刚我打开过再打开比较容易一点，好了，不要不来这道。现在上帝你让我在心里面出现一个章节圣经里面的，我打开来看就知道，在我心里面就真的出现一个什么书，我忘了现在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我就打开看里面那句话，就说来自上帝的是属灵的，来自世界的是熟悉的这可不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这时候一切宗教还是人间的东西，属世界的但是上帝的启示是属灵的。我开始知道神跟我说话了，我就在那个晚上立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接受以后也很好的一个感受，很喜乐，但是不是很深，因为心里面觉得不太好，怎么信耶稣的不太想的，但是真的他是真的，你没办法所以我那时候还不很服气的，我那时候我见到基督徒说我信主了，我成为基督徒了，他们也不再相信怎么可能那时候温伟又看到还在笑，真的吗然后我也到查经班了我查经了，我就用佛教来解经那些基督徒也怕得要命看到我还是不是信得很深入后来大学的团契刚刚有这个中大的商量会，那些基督徒立刻叫我去
我说本来没有什么兴趣，他说我替你交钱了，啊，不能不去啊，基督徒总是这样的，为了你什么都愿意，为了你信主他什么都怎么请吃饭了什么都愿意，结果替我交钱了不能不去，我觉得也好吧，反正我大学三年班了还没有女朋友，啊，房契了几个都已经有男朋友，知道吗？不如到大学碰碰运气，都到，而且基督徒的做太太当然好了，基督徒的女人当然是比较顺服啊，比较听话啊，而且是很纯良的，那就抱着不太好的心的进去，连圣经也没有带，反而带了一本《朱子大全》，人在灵生我都看《朱子大全》在点句了，但是在这个上灵会里面所讲的。讲员就是滕敬辉牧师，还有卢家文牧师，还有就是陈启谦牧师，都是后来都是很厉害的牧师，那时候已经很有名了，他们那时候还是中年的很英俊的年代啊。那么他们讲到了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给神，把你的主权交出来。那么这个你不要以我，不要把神看成是你用的，你利用的一个对象，信了他要得到什么或者到天堂，不是，凡是如果神是宇宙的主宰，你要一生一世的跟从他。那时候我听了不完全满意啊，然后查经就查这个少年观见耶稣，那时候领查经的就是温伟佑博士了，他现在拿到两个博士，两个硕士了。他是天下第一届牧师，他一个博士是神学的，一个是中国哲学的，他的硕士是研究物理学，他什么都懂啊。那时候他是大学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所以派他看着我，派一组都是坏人，后来发现。然后他领查经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少年观见耶稣啊，他说我怎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有很多钱嘛，你就把你的财产变卖分给贫穷的人，然后背负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少年人做不到，就忧忧愁愁地离开。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嘛，要变卖财产我就可以做到，为什么要我没有？我老哲学的人根本不重视钱的，所以这个不要没问题。但是温伟要领查经的时候，他说事实上神要你放下你心里面最重要的找住的，你找住的是什么？那时候我心里面立刻知道，我找住的就是我很骄傲的那种学问，以为自己很有学问，以为自己有才华，我心里面很骄傲，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自我中心，这是我所找住的。然后就在沙灵会里面，神跟我说话很直接，你能放下一切跟从我吗？你能放下你的学问，你的儒释道，你的哲学，你的这种才华来跟从我吗？这个很难啊，财产很容易，这个就难，因为我这个时候一生拿着最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嘛。但是呢，神还是很清楚，你放下这个来跟从我。啊，我挣扎到好久，到最后一天晚上，就在沙灵会这个差不多12点1点晚上，我还在这个操场里面想这个问题。那时候刚刚温文耀也在想他的前途的问题。那么我就当着他，我说：“你对神的体会是不是很真实的？”他说：“是，非常真实。”那么我问：“为什么我信了，没有你们体会那么多的喜乐？为什么？”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越想得自己多，你就越想得神小。”讲完之后呢，就学了我那一套，很智慧的转身而去。结果这个真的打中我的心。他讲的话：“你越想得自己多，你就越想得神小。你心中只有你自我中心嘛，你怎么可能有神在里面？”我知道我心里面是太自我了，原来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为了自我的表现来生存，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就在这个晚上我想通了。然后到第二天
早上一早一清晨我起来，对着这个刚刚出来的太阳，这个清晨的阳光，我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愿意放下我的学问，放下我的才华，放下我的儒释道，让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如果你要我回去把我最爱的线装书都消掉，我就把它消掉。你要我放弃什么东西我都愿意，你要我到非洲去我也愿意到非洲去，你要我到中国去，那时候还是文革后期的中国啊，我也愿意去，愿意我一生一世跟从你，放下我心里面所掌住的。就在这个很奇妙的时候，圣灵进来，这种好像风一样的进来，这样一进来的时候啊，那种感动啊不能描写。我开始明白啊，原来为什么基督徒啊都好像八成经都要全福音呢，现在我也开始有八成经原来这是非常美妙的，我跟神回复的那种亲情的关系，宇宙真的是有这个伟大的爱的亲情的神了、啊、现在我跟他建立的关系是通过耶稣基督作为中间的桥梁。而这个时候我发现，因为我的心底什么都放下的时候，一片空灵，什么都放下，很自由。哎，我想这可不是佛教要追求的吗？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都得到佛教最好的东西。然后不但空灵啊，我里面还有这个涌流出来的人性的美善啊。我说这可不就是孔孟所追求的那个最美好的人性啊，天命之为性，这个人性之善原来重新恢复了，上帝的形象在我里面再出来啊，原来信耶稣基督连孔孟所追求的都可以得到。但是不但如此，我还遇到这个神，这种无尽的情，我可以跟他交流啊，我明白他对我的旨意，我发现他有无穷的爱。这种跟神的沟通呢，是基督教里最特别的。所以我开始我才明白那一首歌，就是说我要在高山上呼喊，让这个世界知道爱我的主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要把它全开去。那时候很流行唱这个歌，用英文唱，我开始很感动。以后啊，就在那一刻开始，我成为真的基督徒。从前都不是很真的，虽然我说信仰还不是真的，到这一刻我把一切都交出来，我成为真的基督徒。然后我到现在已经20多年啊，后来我也到印度去流浪，跟着我的立刻到印度去再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最后我还是信耶稣基督。因为我到印度去体会佛教的时候，或者明天再跟你讲啊。那么这样我20多年来，人生不是没有艰难的，困苦很多，上帝不善邪灵，邪灵总是给你好处，但是拔去你灵魂。上帝不一定给你好处，但是给你一个最大的灵魂的能力去面对各种的困难。神没有拿去我们前面的荆棘啊，但是他让我们有一对走得过荆棘的脚，这是张晓峰的一个祷告。神让我在一个难关里面再度过，然后生命有很多困难，又是有怀疑，我也研究很多新的问题，但每一次到回头我都发现基督教是真实的，神是真，耶稣基督是真，从理性来说，从体会来说，从信心来说，都是真的。所以过了这20多年，我还是要讲这样的话，我要把这个全开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全基督教，我在社会会有更高的地位，我不全基督教，我可以在学术界有更高的地位。为了全基督教，很多人把我压踩下去，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人的灵魂比任何事情更重要。而且今天呢，花了过了时间，但是还是要把我的见证来讲完。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个最美丽的这个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同唱《全开去》这首歌。